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解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2章46到50节。他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出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像这类的经文，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就觉得好像主耶稣是不是有点六亲不认了，怎么母亲自己的弟兄来找的时候就这么说话了。大家会看见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好几次都谈到了耶稣和他家人之间的冲突。那今天我们要考察的这段经文呢，也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经文有时候我们单独这段经文不看上下，有时候我们就感到不好理解。但是呢，实际呢，我们要理解这一类的经文，从主耶稣和他家人之间这个矛盾冲突啊，一定要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从这个方面来考察，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耶稣的家人会和耶稣之间产生矛盾。所以一定要从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来了解。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耶稣的家人。首先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3章55到56节，当他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他马上就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下一段经文也是在马可福音的6章3节，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那为什么说他们一想到耶稣的父亲母亲是谁，弟弟妹妹们是谁，就要厌弃他呢？这是当时犹太人的关于弥赛亚观或者救主观的一个误点啊，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犹太人不认耶稣是主呢？就是因很多一些传统的或者错误的观念，这是其中之一。他们一种观念，其中是什么观念呢？他们就相信，如果犹太人的救主来到，他一定是突然就来到了，说来就来，根本不知道人是从哪儿来的，什么地方来的。所以他们看着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觉得耶稣的教训这么奇特，他们就开始想，没准儿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要差遣来的救世主。可是他一想不对啊，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弟弟是谁，妹妹们是谁，都全都知道。也就是说，他们从小和耶稣基督一起长大，耶稣做了30年的农民，或者做了30年的木匠活，现在30岁出来开始传道，怎么一出来他就变成救世主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救主要来，说时候就来了，根本不知道谁从哪儿来的。但是他们是从小看到耶稣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说一想到他的家人， 他们就开始厌弃他。这是在弥赛亚观的一个错误啊，当然还有别的方面，今天有关的就是这方面。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有约瑟父亲，母亲玛利亚，然后弟弟呢起码提到四个啊，雅各、约西，有人叫约瑟，或西门、犹大，妹妹起码是两个，因为讲的是妹妹们啊，这妹妹讲妹妹是用的复数，所以耶稣基督起码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起码有两个妹妹，但不知道是妹妹们就你是姐，反正是一个以上啊，一个以上。首先来看看约瑟，约瑟呢是主耶稣名义上的父亲，根本不是亲生父亲。大家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感怀的，对不对？她是童女所生，根本不是和约瑟有两性关系啊，这样产生。所以耶稣这个名义，他只是耶稣名义上的父亲。而且说呢，他是拿撒勒人呢，都称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因为人来看就是哈，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圣灵感怀的。那因为是玛利亚，把玛利亚娶过来以后这样生的孩子，从是人来看。但是呢，圣经也说约瑟不仅是耶稣的名义上的父亲，而且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当他看见玛利亚还没有过门就已经怀孕了，就想约玛利亚一定是犯了淫乱。所以根据当时摩西的律法，凡是犯淫乱的妇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圣经怎么记载？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把他休掉了。他虽然知道他是，我知道你品行不好，我也不想明明把你就羞辱你，但是我暗地把你休掉，不要你了，啊，所以就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啊，约瑟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知道，从福音书的记载来看，当希律王要杀婴的时候啊，要杀约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天使向约瑟托梦，对不对？他们带着玛利亚带着孩子就逃到埃及。那最后希律王死了以后呢，天使又托梦让他们回去。回去以后，当时呢他还是害怕犹太人的王来害他，所以他们最后就没有回到伯利恒，最后就回到了拿撒勒去定居了。但是从这个事儿以后，也就一次约瑟都没有出现过他父亲，就说明很可能哈，当耶稣长到30岁开始传道的时候，也许他父亲都过世了啊，这是一个推论，就否则从来没有提到他父亲了，只提到他母亲，提到弟弟妹妹们，啊，这是这约瑟的第一个家人，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那第二个当然是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么按照天主教的传统啊，他们认为约瑟是一个义人，绝不会把圣灵拣选的器皿当作自己的妻子。他们所以称呢，玛利亚婚后仍保持了童身。他就说约瑟，他天主教的传统怎么说呢？就说约瑟既然是一个义人，他知道玛利亚是被圣灵感怀，因为天使给他托梦，对不对？所以你尽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感怀的，他并不是行了淫乱。那么既然约瑟是一个义人，他又知道玛利亚是圣灵感怀，所以他绝不可能把玛利亚娶过来以后又和玛利亚有两性关系，因为他是被圣灵感怀的。所以他们认为玛利亚娶过来以后还是保持着童身的女子。那么那耶稣是圣灵感怀没有问题，那么他的弟弟妹妹们又是怎么办的呢？那时候一定是他的去收养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孩子，所以就认为一直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就结婚以后还是童贞女。所以呢，由于这样一个传统，所以从第三世纪开始以后，独身的这个一些制度就开始出现了。而到最后，后来就产生了天主教的教士啊、神父啊、这个凡是做这些传道人的都要守独身。这个实际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圣经的依据。这个因为保罗在这个教导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又从神来的感动，愿意独身更好的侍奉神，没有家里的残累，那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没得感动，与其欲火攻心，不是就娶嫁就罢了。 啊，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你守得很好，如果没有，那就结婚，没有强行说你必须不能结婚。而且你看，从经文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五节说什么？约瑟醒了，就天使托梦以后啊，告诉他是圣灵感化，起来就遵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也就是说，你看，所以圣经翻译的很好哈，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一娶过来，马上就要想到他会和玛利亚同房，马上就讲，只是没有和他同房。那什么时候他同房呢？只等到他把耶稣生下来以后。那就是说，他没有和玛利亚同房，是在生耶稣以前。那把耶稣生下来以后，那就和玛利亚同房。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玛利亚根本没有守独身。所以按照这样一个传统，只要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不能够结婚。实际呢，保罗说你没得恩赐的，也非让他强迫的要独身。那独身怎么办呢？他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生理上各方面的要求，那最后怎么办？反淫乱呗。所以你看天主教里边很多啊神父反淫乱的事情和这个不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所以对圣经的理解哈，要觉得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够按人的意思去解啊，人的意思去解。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耶稣和他家人的双重关系，从血肉关系来说，玛利亚是母亲，有教育管照管耶稣的义务，耶稣呢应该顺从，应该孝敬玛利亚，这是血肉关系。说属灵的关系来说，玛利亚是主的使女，要尊主为大，耶稣是神的儿子，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两者之间就是这个双重的关系。肉身的这个血肉的关系或者属灵的家都是神所设立的，是美好的，但是属血肉的家和属灵的家是有区别的。那血肉之家呢，是神创造的大功所设立的，就刚才我讲的哈，我们的家庭婚姻的关系，那是美好的、完美的、和谐的，但是呢已经受到了罪的污染，所以是属地的，也是外在的，也是局部的，也是有限的，这就是属世的家庭。那属灵的家庭呢，是神的救赎大功所立。我刚才就哈，属世的家庭是神的创造啊，创造的家庭。那么属灵的家庭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关系呢更深厚、更超越，是属天的，是内在的，是普世的，是永远的。凡是两者之间都要同时看到。所以从神性上来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神。啊，他原来是圣子，在亘古以前他的根基有，对吧？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以人的形象显现的世界。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还是神，他并没有去掉他的神性，只是在他的神性之上呢又加上了人性，以人的形象出现，实际上把不可见的神之像以把活化的人的面前取出了人的形状。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以后，他是既是神又是人。所以我们常常就说耶稣的神人二性，他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不对？像这些问题就是比较超乎人的理性，不是太容易按照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那岂不就变成百分之二百了吗？那这是我们理性很难理解，对不对？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就说理性就是说百分之是耶稣是99.9999%的神，0.0001%的人，哎，加在一起是百分之百了，这就是人的理性。但是神的逻辑是超过人的，所以我们叫凭信心接受，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啊，这是耶稣的神人二性。所以呢，从人性上来说呢，他就是长子。是长兄，他应该孝敬父母，应该呢爱护弟妹，这是从人性来讲的。但是从神性上来说呢，他是神，他是人类的救主，也是他家人的救主，这一点要很清楚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他问法利赛人，你们说耶稣这个救主 啊，是谁的子孙，他马上就活，大卫的子孙，很清楚，对不对？因为这个救世主啊，从大卫的根出来。这点回答对不对？对，从人性上说他是大卫的后代。可马上主耶稣就问他，那为什么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中还说，我主对我主说，啊，等我把你的仇敌当作你的脚盾。那我主，主是谁呀？圣父。我主是谁呀？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就问他，那为什么他既是大卫的后代，那大卫又要称耶稣是我，是要称这个救世主是我主的，又是他的主呢？哎，他们就不敢回答，回答不了了。耶稣就让他知道，不仅仅从人性上来看，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位救主他从神性上来说，他是大卫的主，他因为他的根从跟我就有啊，所以就要看见哈、啊，所以从神性上来说，他是神，他是人类的救主，也是他自己家人的救主，这就是双重的关系。所以耶稣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就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五十八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们就很不服啊，犹太人说，你看了还没有五十岁，你怎么会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啊，他就说了这句。那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看见就高兴了。他们就不相信，所以主耶稣说了这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再看中文圣经，你还看得不太清楚，你要再看英文圣经，你看这时态就更清楚了。主耶稣说是 Truly, truly, I tell 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啊，讲讲亚伯拉罕还没有生的时候用的是过去时 was born, 没有 born, 没有生的时候。但是呢，讲就有了我 I am, 用的现在时。是为什么他这些说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呀？因为当谁自称是 I am 的时候，我是的时候，他就在自称是神。因为神是超越时空的一位，他永远是现在时，他没有过去现世、现在时、将来时，他永远是现在时。所以耶和华这个名称，就是和这 to be, 我是，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就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啊，神人二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就很清楚地讲，那么他的最高的效忠的对象是神。所以呢，主耶稣就希望不要用血肉的亲情拦阻神的旨意，而要将血肉的亲情要升华为一个属灵的这个感情。所以有了属灵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好啊，变得更好。但是当主耶稣的家人仅仅看到了他们和主耶稣的血肉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和主耶稣的属灵的关系，这个时候张力就出现了，就产生问题了。所以好几处地方的冲突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谈两方面啊。一种就是在我们谈到的在加纳的婚宴上以水变酒啊，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这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在一个婚宴上以水变酒啊。圣经记载的很清楚，那一次呢，因为有人结婚啊，有人结婚，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了，然后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去了。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婚宴上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酒，一定要一醉方休。可是那一次呢，出问题了，这婚宴进行到一半没酒了。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 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儿心里就不平衡了。主耶稣怎么能叫你自己妈妈是妇人啊？觉得好像很不尊重自个儿母亲。实际呢，如果我们好好自己了解希腊文，就发现这个是用的妇人这个字啊，是一个尊称，甚至包括称女王、称王皇后都用这个字儿，夫人，很尊贵的夫人，有这意思，并不是一个贬义。但是呢，称自己的母亲叫妇人的，除了主耶稣以外，好像也没有先例。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主耶稣不称呼自己的母亲是母亲，而要叫她是夫人，尊贵的夫人呢？因为这个时候她是站在弥赛亚的高度，救世主的高度来看待的。他这样的称赞他母亲，他就要告诉他，希望玛利亚不要运用自己母亲的权柄而干扰了作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的施工。所以他告诉他，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所以他希望玛利亚，他站在一个属天的高度，希望玛利亚不要只是为了人的展示的需要而忽略到主耶稣所关心的神的荣耀和时候，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这是第一处啊，你看这张力就出现了。那么第二处就刚才我们念这段经文，啊，是主耶稣的和他母亲和他的弟兄去找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了这么一段话。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回答来报信的人说：“你看，你的母亲和你弟兄都来找你呢？”主耶稣会说这段话呢，我们一定要看当时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正在和众人说话，他们就是打断主耶稣和众人说话的时候去找他。那么为什么他们急着要找主耶稣呢？马可福音第三章记了这一段：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啊，说耶稣简直疯狂了哈，连吃饭都顾不上。所以呢，他们也是围绕要让耶稣好好吃饭，顾意自己的顾养自己的身体，不要说该吃饭的时候你也不吃，还给众人说话，他们要拦住。所以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来找他了，啊，这是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我们知道这段圣经记录在什么？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章出现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大家记得吗？我印象很深。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因为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考四福音时考了一道题：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前和十二章以后有什么不同？啊，看了很多参考很多参考书，最后也没答到点子上。实际十二章出现什么事情？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把这被鬼附的人治好了，把鬼赶出去，法利赛人不仅不感谢耶稣，而且诬陷耶稣是什么？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就说了，那你们就是亵渎圣灵，你明明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工作，你还亵渎圣灵的工作，说这是靠是鬼王在赶鬼。所以就说你亵渎圣灵的，你今世来世永不得救。所以从这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从十三章开始，神的事工的方向就变了。本来从十二章以前，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是什么？是外邦人的家你不要进，单到以色列人十密的人家里去。所以当时耶稣神的开始的策略是什么？先带领犹太人信主，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呢，啊，犹太人信主以后呢，再带领借的犹太人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可是呢，当十二章出现了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工作，看见犹太人的心意，你既然不信，那神说好，我就不是先透过你们借着你们先绕过犹太人，你不是不信吗？不管你了，绕过犹太人，直接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就是整个十二章前后神的施工出现一个大的转折。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看耶稣这个时候，耶稣真实的这个关键时候，可是呢，他的家人因为心疼他，为了爱护他，来拦住他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就说话了，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兄姊妹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最后就会发现很清楚什么，家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属灵的家庭的一个特质是什么？血是浓于水的，而属灵的关系呢，是比血还要浓的。为什么我们知道，真正属于这个真正有共同的一个信仰的关系，是比血缘关系还要亲？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一段话，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我们不是说主耶稣是和平的君吗？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叫世界和平，而是叫世界动刀枪呢？大家知道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叫世界动刀枪，但是主耶稣来的结果一定会让世界动刀兵。为什么？因为信的人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有人信了有人不信，家里人有人信了主有人不信主，那这两人就合不在一起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